欢迎法师，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法师请。
因为今天网络的关系，所以找了一个餐厅，那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声音，请大家稍微见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同样的，我们观察一下，我为什么要来这边上课，来这边听法。我们人生短暂，然后我们可以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很多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这边学法呢？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大概花1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好好的想一下。好，那我们多多少少，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例行公事，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别人的邀约，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个课程有趣，那所以进行来这边听法。那不论如何，我们现在要正确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的人生很短暂，这一个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去做非常多的事情。因此，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这边听法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想要离苦得乐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苦，然后什么是乐。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去断除苦，怎么样去得到乐，这个是我们最先要先了解的。如果我们不了解，那我们进而去说我要离苦得乐，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真的离苦得乐呢，还是离乐得苦呢？所以就像路行论，我们前面所说的，凡夫虽求乐，悔乐如灭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去了解到什么是乐，然后什么是苦，所以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断除苦，怎么样去承办乐，所以凡夫虽求乐，悔乐如灭愁，就是这样子。因此，我们要先来学习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以及怎么样去断除苦，怎么样去承办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学习佛法非常重要。虽然各个宗教它都有告诉你怎么样的去离苦得乐，可是断除的苦都只有到一个程度，有些是断除现在的这个苦，有些是帮你断除到来世的苦，但有些帮你承办现在的乐或者来世的乐，但是 几乎没有一个除了佛教以外没有其他的宗教告诉你最究竟的离苦得乐要怎么样的去承办，以及不只是我们自己去承办离苦得乐，帮助我身边的我的朋友，我所亲爱的人，对我有恩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的方法，应该只有佛教里面有提到。因此我们来这边学习佛法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要离苦得乐，而且不仅是我自己的离苦得乐，还要让我及所有对我有恩的所有的友亲都能够离苦得乐。用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来听闻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不会浪费这一个小时，让这个小时变成真正有意义，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听闻，我们同时可以累积广大的福德，因为你缘的友情越多，你的心量越广，你所累积的福德就越广。因此请你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来做今天的这个听闻。那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九品的入行论，第九品的从第十五偈那我们就从第十五偈继续往下。乱世若亦无，以何缘幻境？若许无幻境，心是何所缘？所缘亦实境，境相即心体。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世间主一言，不心不自见心。犹如刀剑锋，不能自割自。若未如灯火，如实明自身。灯火非自明，暗不自蔽故。如今轻依他，勿轻不依他。如是亦得见，是依不依他。非于非心性，而自成心性。若未是了之，故说灯能明，自心本自明，犹何是之耶？若是皆不见，则明或不明，犹如使女媚，说彼亦无益。若心若无自证分，心是怎能怎意念？心境相连故，能知如属独。第二十三句是破自证分。为什么要破自证分？因为一法是否存在，是看只取它的意识是不是量而决定。换句话说，只取它的意识是颠倒式，它就不存在；只取它的意识是量，那么此法就是存在的。当然我们无法马上知道只取它的意识是不是量，所以要观察，观察了它的存在与只取它的意识看到的一样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意识是量。所以认为名言上无自相的这一派，应成派认为量和所量是互相依赖而有，依所量知这个事是不是量，同样所量存不存在也是透过量安立而有。然而认为名言上有自信的其他宗义士不这么认为，如唯识派就认为意识是不是量是由自证分决定，此处破除这种说法。好，那以上这一段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因为圣者对这一段的解释比较没那么多，所以我们会结合贾曹杰大师的入行论的解释，让我们就是搭配着这样去学习。在贾曹杰大师的解释里面，这一段它是属于别破唯识师的主张。那首先唯识的论师们他们是承许什么呢？他们说诸法无自性，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说诸法无自性呢？是说如果今天我所显现的跟应该说境跟我所显现的它有所不同的话，那这一法就是属于无自性。乱世若亦无，以何缘幻境？若许无幻境，心是何所缘？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今天诸法无自性，那么只取幻化的错乱世，那它要以何为境？ 如果你说，诶，一切诸法它都不存在，都是无自性，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下部派的唯识、尊经部、有部，他们都认定什么？无自性等于不存在，无地识等于不存在。可是应承派不是吗？无自性是说，它不能独自的成立，它必须依靠另外的一个东西，另外的一法，它才能够成立。这一点叫做无自性，不能独自成立这一点。但是唯识派不是这么认为，他认知的是说，无自性、无地识就等于完全不存在，因为地识这个词就是真实的意思嘛。无地识等于什么？不真实的意思，所以不真实就等于不存在。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哦这些的辩论。说到唯识他们的程序是什么呢？心去显现外境的时候，如果说外境可以如我们所显现般的那样的去成立的话，那就是有外境。可是问题是，境不一定如同我们所显现般的成立。比如说，今天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共同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很喜欢这个人，但是我旁边的这个人可能会很讨厌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他这个行为不对，他的言辞，他的用词不好等等，而我是可能觉得，哎，他的这些行为也没有什么很不好的，然后或者说，哎，我觉得他的言辞哎符合我的喜好，所以呢，我不会觉得说我讨厌他，乃至我会觉得，哎，我很喜欢他，所以变成说什么，两个人所显现的对象，显现出来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可是问题是对方是同一个人，所以这表示什么？因为如同所显现般的成立的话，就是我喜欢他，那应该所有人看到他都会喜欢他。但事实上不是嘛？有些人讨厌他，有些人喜欢他，所以外境的外向它的成立跟我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就会认为说，这是因为我们习气的显现，所以我显现哦他的愿意相，那另外一个显现他的不愿意相，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是唯识派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如果按照应承派的程序的话，那一切诸法都不存在。那你说有外境，好，你成立有外境，可是这些外境要怎么成立？你因为它都无自性啊，你的心也是无自性，那你要怎么去圆一个？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是不存在的，那你要怎么去圆一个你所安立的外境？你的外境也不存在，你的心也不存在，那你要圆什么呢？啊，所以所缘亦识境，境相即心体。所以唯识派说，所以我们说的才是对的，就是外境如果如显现般的话，如显现般存在就是有。可是问题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外境的显现是我们内心，我们叫一切唯心造，就是由我们内心的习气去显现出来的，就有点类似投影的这个概念。我们在一个荧幕上，那个荧幕是洁白的，什么都没有，它没有画面，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放投影，投影上去的时候，我们今天放个某一个格式的讲法，就会出现那个格式的影像。那如果我们放的另外一个景象，那就会呈现出另外一个景象。所以是由我们内心的习气去显现出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问题来了，就是如果说外境跟心的体性是一样的话，同一体性的话，就变成什么？心自己去看到心，哎，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心怎么看到心？两个，比如说你自己在没有镜子、没有水面等等的情况下，你自己看得到你自己吗？你自己是看不到你自己的，心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你说心要怎么样去？你说两个都是心嘛？那到底是哪一个证得哪一个？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世间主一言，心不自见心。佛陀在《宝顶经》里面提到一个譬喻，犹如刀剑锋，不能自割自。佛陀举了一个譬喻，刀子，刀子它再怎么锋利，它可不可以砍到自己？刀子不能砍到自己，所以心不能正得心，这是佛陀在宝顶经里面有提到的。那这边最主要要破斥的是什么呢？破斥的是自证分。唯识还有中观自续派陈许有一个自证分，就是可以当我们的意识或五根是去证得一个境之后，然后由自证分再去证得一次，也就是自证分去证得其他法的心，这叫做自证分。所以自证分它会不会证得外境呢？它不会，它只会证得什么？只会证得心。可是如果按照佛陀所说的心不能证得心的话，自证分能不能成立呢？自证分没有办法成立。如果说心可以证得心的话，那你应该要承许刀子可以砍到自己才对啊。或者是以前上师日中仁波切举的一个譬喻，手指，比如说你的左手的食指，左手的食指可不可以碰到自己的左手的食指？不可能嘛，就跟刀子一样，刀子的这个锋再怎么锋利，它都没办法砍到自己一样，你的食指不可能碰到食指自己嘛。哦，就是同一个位置啦，我们如果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我弯下来我可以碰到他的根部，不是，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他可不可以碰到他自己的位置？不行嘛。所以同样的，心没有办法证得心。那这边唯识派就提到，不对啊，比如说灯火，灯火它可以照明自己，也可以照明黑暗。所以若未如灯火如实若未如灯火如实明自身，灯火非自明，暗不自蔽故。灯火它是唯识派认为，灯火它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其他的东西，所以心事也可以了知自己，他们用这个譬喻。但这个譬喻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灯火不是照明自己，它不需要照明自己，它也没办法照明自己，因为灯火它去除的是什么？是黑暗嘛。可是问题是，火焰本身就没有黑暗的存在啊，所以它不需要照明自己，它也没有办法照明自己。所以你觉得这个譬喻是不合理的。接下来，另外，如今轻依他，物轻不依他；如是亦得见，是亦不依他。非于非轻信而自成轻信。讲到什么呢？今天这个水晶，白水晶，因为外在的物品，比如说放在一个蓝色的东西前面，它就会变成蓝色嘛。这个是因为观待他物而成，不是说它本来就是蓝色嘛。那但是琉璃它是蓝色，它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蓝色，所以它不需要观待其他的物质，它就可以成立，它就可以是蓝色的。所以呢，同样的色等诸法，外境的这些法需要观待心，但是心不需要，所以外在的诸法就像白水晶一样，它要变色必须依靠其他的东西。同样的色，其他色等诸法需要依靠他者成立，可是心不是，心就像就是地青宝或者是废琉璃，它本来就是蓝色的，所以它不需要依靠它，它也能够是蓝色，所以它不需依靠他者，它也能够证得自己。那但是应成派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合理，因为呢，纵使琉璃本身是蓝色的，但是琉璃的蓝色也是因为很多的因缘组合它才能够出生，所以并非是它本身可以独自成立出一个蓝色。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若未事了之，故说灯能明，自心本自明，何由是之耶？如果是这样的话，应成派就说到， 如果说灯火它不能照明自己，它没办法让自己可以去除黑暗，它没有办法照到自己。但如果你说灯火能够照明，你最主要要成立的是什么呢？因为心它可以照，可以了知自己。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说心它可以自己照明自己，这边心自心本自明指的是心性光明的部分，心本身是光明的，所以它可以自己去了知。那这样的话，如果它可以自己了知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所谓的自证分？不需要啊，就自己的心每一个事它就可以自己证得自己啊，他为什么还要另外分出一个自证分去证得他呢？若是皆不见，则明或不明，犹如使女媚说比亦无益。所以可以了解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心他不能见到自己，那他不能明了自己，那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再去做再多的分别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像什么呢？使女儿这个意思有两个理解方式。那一般大部分人会觉得说使女儿是指说就石头雕刻的女生，这个女性的形象，她不可能会有小孩嘛，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使女的解释是不可能生产的妇人，就总之意思是一样，最后要说就是他们不可能会有小孩。所以你再怎么说使女的女儿长得多漂亮多漂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呢她就不可能会有女儿，那怎么会有你说的那个多漂亮多漂亮的这个使女儿呢？那若无自证分心事怎意念心境相连故，能知如鼠毒。若无自证分心事怎意念，就是说如果没有自证分的话，这个是在陆中论善贤秘书花的一段篇幅去讲的。如果说唯识派就提出，如果没有自证分，我要怎么去回忆？比如说我去年的某一个时间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可以回忆得起来吗？或者说我们不要讲那么久以前，就今天早上我吃了什么，我还可以回忆起来吧？应该可以啦，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或者是说不要说那么早以前，十分钟前我看到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总是可以回忆得起来吧？如果说没有自证分的话，我要怎么去回忆？这个是若无自证分心事怎意念，心要怎么去回忆呢？心境相连故，能知如鼠毒。仅是透过说有意念，就是你可以回忆这一点，不能成立自证分。为什么呢？因为境跟有境它有相连，所以当今天我在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到某一个境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会勾起一个回忆。这就像什么呢？这个譬喻现在应该是比较可能从医学角度不一定说得通，可是以前西藏是这么讲的。在冬天的时候你被老鼠咬，然后因为有些老鼠它可能有毒或者是带有细菌，那可能因为西藏冬天很冷，或者是印度某些地方很冷，所以你在被咬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容易发炎，或者是你不会觉得你中毒。可是当冬季结束开始打雷的时候，打雷就是春天来了嘛，打雷的时候，这时候引发鼠毒。他的这个譬喻蛮有趣，就是当你听到雷声的时候，你的鼠毒就会引发了。如果是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啊，那个时候被咬的时候中毒，而不是说哦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中毒。所以从这个譬喻去说哦，去证得蓝色的这样的一个心事，他去领受蓝色的这个境界，然后呢， 咬的时候中毒是说那个时候有领受这个禁，但是呢，到咬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没有觉知，而到后面想起来的时候才觉知，所以这个时候心它不一定要需要自证分。总之，简单来说，不需要有自证分，你也可以怀念，你可以意念。那这一点在《路中论善显秘书》里面有引用《路行论》的这段话，然后去做解释。好，那这边圣者的一个开示是什么呢？要破除自证分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哪一派哪一个宗义，都共同承许什么？如果你要成立一法的存在，比如说我眼前的杯子要存在的话，那是有什么决定？有没有一个能够证得杯子的正量，正确的量？如果今天证得这个杯子是错误的量，比如说今天我说哦，在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我看到了一条龙，可是那个是一个错乱事，那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心，它可能是因为哦云啊，还有一些颜色啊什么是混在一起，我以为那是龙，所以我认为那是龙，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呢？没有嘛，那边并没有龙。或者说用我们最常举的例子，持神为蛇的这个例子，在很黑的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就只剩一点点微弱的灯光，然后你看到一条绳子盘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又很常出现蛇，你远远看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有蛇在那边？你会不会吓到？会嘛？这个时候就有产生作用，你会开始害怕紧张，可是当你一靠近，你会发现啊，那就是一条绳子而已，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紧张了嘛。所以当你知道那条，当你看到那个盘在那边一团的那个东西，你以为是蛇的时候，这时候有没有证得蛇的这个正量呢？没有，这个不是正量，它是一个错乱颠倒。所以如果你证得这一法的心事是什么是颠倒式的话，它就不会存在。所以蛇有存在吗？蛇是不存在的。然后等到你靠近的时候，你看到哦，这个是绳子，这个是正确的意识。当你用这样的意识证得它呢，这个绳子它就是存在，它就可以有绳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的去了解说这个意识它是不是正量，所以要去观察，观察了之后那可以确定哦，它是正量还是颠倒式。那从应承派的角度，应承派认为一切诸法没有自性，量跟他所证得的这两个东西他必须要互相关待，没有要证的东西就不会有证得它的量嘛。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瓶子的话，会有证得瓶子的量吗？不会嘛。正因为有瓶子才会有证得瓶子的量，同样的瓶子是否存在必须关待有没有证得瓶子的量，所以这两者是互相关待安立的。可是唯识派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意识是不是量必须有什么自证分决定，所以跟外境的那个瓶子没有关系，必须由自证分去证得它，然后知道哦，它是净，它是对不起，它是量去决定，然后像一个决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应承派要破斥这个说法，因为根本没有自证分，没有自证分去证得一个所谓的量。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所说，如果这个心事它是颠倒事，它是一个不正确的心，那它所证得的就不会是正确的一法。然后接下来，心通远见他，见故心自明，然徒练就要，见平不见要，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此处所遮者，火因持地时。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要破除的并不是看到的或听到的，此处所遮者，苦因直地时，要破除的是看到时觉得它真实有的这种执着，听到时觉得它真实有的这种执着，这是一种痛苦的根本。好， 那这边讲到心通眼见他，禁锢心自明，蓝图练就要，见品不见要。那这个是就是有人提出说，哎，承办奢摩他之后，你有一个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能够见到他心，就是有些神通嘛，然后以及可以将很远的东西看到，看就是见得到等等。那，这个要破，一样是要破除自证分，就是说心它可以见到心的意思了，就是心可以见到他人的心嘛。那这边，齐天菩萨他最主要要举的譬喻就是，就像以前有一些药，透过涂到眼睛上面，你可以看到地下有没有宝藏。眼药有一种东西叫眼药。涂了这个眼药之后，你可以看到，直接看穿地下的东西。那现在应该没有了，但是以前有。那可是你能不能看到眼药本身呢？你看不到眼药本身。你可以透过眼药的能力去看到其他东西，但你看不到眼药本身，所以你还是不能程序有一个自证分。好，那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那圣者对这个有解释，讲到。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这边所要遮的东西，不是说要遮除说你听到的、看到的、觉知到的东西，不是。它要遮除的是什么？当我看到这个杯子、这个张桌子的时候，我认为它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它独自可以成立的这种执着，这种执着才是痛苦的根本。因为我们觉得它可以独自成立，这个才是我们讲到的第十执着，真实有的执着。真实有的意思不是否定它存在，要否定的是什么？它可以独自的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当我们认为它可以独自成立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产生很多的非理作意。比如说一个人，他会生气，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等等。可是我们不会去察觉说，真正让引发他这种生气啊、打人啊、骂人的一个行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我们直接是否定这个人，然后一直去针对这个人去显现他的不悦意象。不愿意久了，我们自然也会对他做出一些排斥啊，乃至去骂他啊、打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由于先认定他是独自成立，所以这个人本身这个习惯很糟糕，这个人很不愿意，然后这种非理作意再再再再的串习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根深蒂固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烦恼影响了他，他的烦恼可能随着不同的境界，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那或者是说随着他的修改，慢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但是我们不去考虑这一点，因为我们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这种真实执着会让我们造下诸多的恶业，因此领受众多的痛苦。好，接下来，幻境非心外，意非全无意，若实怎非意？非意则非实。幻境非实有，能见心亦然。轮回依实法，否则如虚空。如实若依实，云何有作用？汝心无住缘，应成独一体。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失意失色为是意，究竟有何得？虽知法如幻，岂能除烦恼？如彼幻变失，亦贪所变女。如幻失与所知，未断烦恼习。空性习气弱，故见由生贪。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执。修空亦非实，复断空性执。观法无地时，不得地时法。无时离所依，彼岂住心前？若实无时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 就像我们看到色法时，会觉得色法是由色法本身让我看到，是由他那边而有才让我看到的。所谓的自信，白话说是从他那边而有，所以看到色法时，觉得从他那边而有被我看到，这就是所谓的自信相。以正理观察后，了解原来看到的和实际并不一样，了解为名而有，再反复串习无我见，就可以如中论所说，远离一切境。当然，一开始是以比量懂空性，长久观修，并心一净性的修空性，就能远离恶相的戏论。好，那我们这边提到，幻境非心外，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境。这时候唯识他又提到了，如果没因为没有外境，所以色等诸法皆如幻化。那若实怎非意，非意则非实，幻境非实有，能见心亦然。如果色等诸法是地识成立的话，那就像你所说的，应该如同你所显现而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显现为外境，那就应该是有外境啊，因为如同你所显现般而有。若为外境事物，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外境事物的话，那它不就跟你的心是相异的吗？也就是唯识认为我们所证得的这个杯子跟我的心，这两者它要同一体性。同一体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刚刚讲投射的概念。杯子是我的心去投射出来的，所以它本质是什么？是我的心，然后去显现出这个杯子。所以远离我的心，这个杯子能够成立吗？这个杯子不能够成立。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外境是否需要跟心是同一体性的呢？如果色是地识成，因为唯识他也会认为说色等诸法是地识成立，只是说他必须是跟心是同一体性，因为心是地识成立，他的同一体性的色法也要是同一体性，也要是地识成立。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如同显现而有嘛，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如同你所显现般，那你现在的显现就是什么啊？它就在外面嘛，杯子就在外境，外境就有一个杯子，那不就有外境了吗？那外所谓有外境的话，那它跟你的心有什么关系？它不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吗？所以若实怎非异，如果说色等诸法有地识的话，那色等诸法跟你的心怎么他要怎么样的去安立呢？好，然后接下来轮回依时法，否则如虚空，若时无时，若时若依时，云何有作用？那有人提到轮回等诸法是虚妄假立的，但是都要以时有，就是地时有作为依靠，否则把枯木认为人，然后因为枯木地识成立嘛，所以把就可以直接说，如果说啊，对不起，应该是说，如果地识不成立的话，就是无地识的话，那我就直接外面的一个枯木说啊，那个是人，那就可以直接安立成人嘛。轮回也是如此，否则呢，这个虚空，这边讲到，否则如虚空，就像虚空一般。那总之这边最主要提到是如轮回等它是假立，是虚妄，但是如果一个虚妄的法需要依靠地识法才能够成立的话，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如果说轮回它要依靠地识法去成立出一个轮回的话，那系缚跟解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要怎么样去安立？因为你说轮回里面的诸法，轮回本身是虚妄的，可是轮回里面诸法都是地识的，你要怎么去解脱？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你的心如果是地识有的话， 第十有是什么意思？他只要靠自己就能够成立，而且什么？他不会转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谓转变，他都必须依靠着什么？依靠着另外一个外力嘛。他依靠一个外力去转变。他如果要依靠一个外力去转变，就必须变成什么？他要依靠他者。可是如果你成立说他是有自信的话，有地识的话，就表示什么？他不需要依靠他者，他就可以独自成立。所以这样的一种独自成立，他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依靠他者，所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转变。所以你今天是凡夫，你就永远是凡夫；你是佛陀，你就永远是佛陀。你的心有烦恼，就永远都有烦恼，不可能改变的。可是正因为诸法无地识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才能够成佛，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我们说我们的苦乐取决于我们自己，由我自己决定，并不是依靠他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可是如果按照你说的有地识，诸法有地识的话，我们能不能改变命运呢？不可能，因为他不会改变啊，你再怎么做都不会改变，因为他就是自己已经成立了嘛。他自己成立的一法，他不需要接受任何其他者的影响，那你要怎么改变他呢？汝心无住，万应成独一体。唯识派你们承许说，心是不需要有这个任何的住伴，它可以独自成立的。那这样的话，那心它就必须要独一体性，它跟外境不会有任何关系，它要独立。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施舍为师意，究竟有何得？如果说你们承许心它是远离所取能取恶相，我们每一个有情的心，就像他们所承许的阿赖耶识，能够远离所取能取恶相的话，那一切有情就直接成佛了。我们说远离恶相就直接成佛了，不需要经过任何努力就能够成佛，因为所有的心都远离恶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这边努力干嘛？我们修行干嘛？我们不需要修行呢，因为我们就直接成佛了。所以恶取空，能取所取空的这样的为师，到底有什么目的？因为按照你们所讲的，就是如果你认定恶取所取，就是能取的心跟所取的境两者是同一体性的，它两者并非是相异的，这一点你认知了之后，你就证得什么？恶取空。恶取空就是什么？远离了能取所取恶相，远离恶相就等于成佛了，远离能取所取恶相。所以你这样讲出来，诶，到底有什么目的？如果我只要了解这一点，我就可以成佛的话，事实上诸法就是这样啊，就是按照唯识派的角度嘛，诸法本来就是能取所取空啊，远离恶相啊，那我干嘛要去修这么多的内容？那这样的话，你的这样的一个中义就变成没有任何的目的，因为事实本质就是如此嘛。心跟所能取所取两者本来就是远离恶相嘛，远离能取所取的执着嘛。那这样的话，那每个有情就直接成佛了，不需要去努力去修持啊。然后接下来有人说到，虽知法如幻，岂能除烦恼？如彼幻变时，一贪所变。就是他提到说，哦，应成派的论师，你们去说，哦，诸法如幻，诸法无自性，但是诸法如幻，诸法无自性，对灭除烦恼没有任何的用途啊，这些都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你们的这种讲法没有办法遮止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就像魔术师，或者这边讲幻变师、幻化师，以前印度有这个嘛，就是他透过咒语跟一些物质，他去变化，让你看到哎有一个美女出现。可是那个美女是真的存在吗？ 不是嘛，他只是透过咒术，透过一些物质，让你误以为有一个美女嘛。可是幻变师本身，他会不会去对于这个美女产生贪？会嘛，他会觉得哦，她长得好漂亮，会有这样的一种贪着。那这当然其他的观众也会嘛，会觉得哦，她是真实的，然后她好漂亮，这样会产生贪心。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所说的空性，除了闻思以外，没有任何真的断除烦恼的作用。就以幻变师为例，幻变师他本身他也知道他所变出来的是假的，但是他会对其生起贪心。所以你纵使知道他如幻如化，那又有什么用？接下来应成的论师就回答什么呢？幻思与所知，未断烦恼习，空系习气弱，故见由生贪。幻化的这个幻化师本身，他虽然知道他所幻化的是假的，这个美女是假的，可是因为他没有断除烦恼习气，他有第十执着，他将这样的一个，他知道他是幻化的女性，可是他有第十执着，所以对到他的时候仍然可以生气，那非礼作揖仍然可以升起贪心。你只是知道说哦，这个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的时候，她不能断除烦恼，对烦恼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应成派所说的不是只是如此而已，他要包括什么细分的所破。所以不是说哦，我知道诸法如幻就好，不是，这不是完全的一个空性。那接下来，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之。修空亦非实，复断空性之。如果长时间的修持空性的话，那能够了解诸法的自性空，又能够断除第十执着的习气。不仅如此，也能够断除无第十这一点也非第十这样的一个习气。观法无第十，不得第十；法无十，离所依，起彼起住心前。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有一法，它无第十，我所观察的法无第十。如果它有第十的话，我去寻找就可以找得到。但问题是，再怎么样的去寻找，你都找不到这样的一法。所以它是无第十。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极灭，所以在这个时候，凡是诸法在圣义地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定当中，它都不会出现在现前，就是一切世俗相都不会出现，这叫远离恶相，这是最极细论，远离最极的细论。现证空性的状态下，它不会显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显现，就是只有空性，只能原则空性。那在这边圣者的开示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色法会觉得色法是他让我看到，就像一个杯子一样，讲杯子的例子，这个杯子放在这个地方，我走进这个地方，我看到了这个杯子，会觉得说是什么？哎，杯子在这个地方让我看到，所以我会觉得什么？哦，它是独自成立的一个杯子，所以它有自信。我们会觉得，反正这边就是讲到所谓的有自信，就是什么？它从它那个地方，它可以独自的形成，叫做有自信，自信相。而以我们的正理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它不是独自成立，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心去证得它，我们才可以看。总之心跟境两者它必须是互相的，它必须是相互的，没有境就不会有证得它的心，没有证得它的心，心就无法成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破除对它的一个实执。当然这没有很容易，这必须要再串习，一开始先懂这样的一个概念，比量证空性，就是我用正理去推敲，我可以确定，就是我非常确定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再去 止住修、观察修、止住修、观察修，慢慢的才能够像刚刚所说，远离二相细论的这样的一种现证空性的状态。那我们就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内容有一点难，但是大家平常也都有在听一些经论，那相信大家也都可以去观看其他的经论，然后来做补充。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学习毗婆舍那、学习空性的法类，会觉得啊，这里面好多的争辩，这些争辩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必须要一层一层的去给你解析，这样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程序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程序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辩论上用的东西，实际上是你实修所需要的。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概念的话，你在实修的时候，你坐在那边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想啊，你不清楚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这么容易去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好，那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我们去观察，我们比就像刚刚一直举杯子的例子，当然其他东西都可以，我是否会直接认定他就是在那边成立，或者说他直接让我看到，我们不要马上下一个答案，我们就是去观察是不是这样。有些人会直接啊，就是，可是你是没有经过观察，这不一样。经过观察去看，哦，他到底有没有，到底是不是让我直接看到的，然后我是不是认定它就是独立成立的。好，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算是一个功课，那回去可以好好的观察。那我们这个功课也不是说你要写什么报告啊什么，不是，就是你自己去观察。否则所谓的空性，我们在听完之后，左耳进右耳出，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是要有一些实际的去练习，所以去观察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说不定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功课，就是大家回去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一起做回向。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善业，作为对圣者最殊胜的供养，作为他90岁的这样的一个最殊胜的生日的供养，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